我不知道你们读到那个传道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没有？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记得一句话，就是住宿多叫什么来着？疲倦啊啊，没有群境，读书多呢，身体疲倦，这个我们都记住了。可是我们很少记住接下来那一句话，总意就是要你敬畏神。那个就是我们很少记住的，我一想起就说哎呀，少读点书吧，读书使人疲倦。但是我们读书读多哈，连中国人讲读书破万卷，读越多应该是让我们更加敬畏神，总意是敬畏神，而不是越读我觉得哎呀越是虚空毫无意义。哎，我希望大家都拿一个周报，有没有？有没有人没拿到周报？举个手，让少敏给你一张周报啊！因为我今天讲的东西呢，我会放在周报里面，周报的封底哈。哎，他没有了吗？少敏还有吗？他跑出去了。如果没有，你就两个人分享一下。应该是他说印了40几张，那个蓝军印的。可见我们就好像我让我想起那个孙子兵法里面说是要去围攻一个，哎有吗？好，后面好像可没有用完，这边还有几个说那个每次有多少军队有多少军人的时候就看他做的换做的灶有多少个啊，灶一天一天的减少，表示这个军人一天一天的减少。我看我这周报印的张数好像一天天的减少，表示我们来这个教会聚会的人一天天的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哈，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这个只是笑话。但是我要大家拿到周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我在周报的封底，你看到周报的封底哈，我会讲介绍一下这个诗篇的题材。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说我要让大家自己读圣经，然后开始。我们读了圣经以后知道这个圣经的大概的意思，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这个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不期望只是牧师讲道，我们一个礼拜五的读查经，那个对我们生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影响力非常的有限。虽然我们不能够推脱这个责任，我们该有的时间该做的事情必须做，那牧师必须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讲道，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你能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吗？如果你能记得一两句话就算不错了。牧师讲完道以后两个小时之内80%的被忘掉了，其实不仅是你们忘掉，牧师自己也忘了，对吧？一个星期以后如果你还能记住牧师讲的一两句话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可是我们如果基督徒的生活只是这样子，我们真的很难长进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开始读经。那因为我受了一点训练，我再三强调说我不是读文学的，所以我对文学方面非常的差。那如果看到诗歌题材的我就更糟糕，虽然有时候以前自己也挺喜欢古典的诗，什么什么韵律啊什么那个，但是我一窍不通，真的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跟你介绍诗篇的题材，因为我毕竟受了一些教育，老师告诉我说要这样去看诗篇的题材，所以我今天也讲诗篇90篇的时候要给大家介绍这个诗篇的题材，然后介绍完了以后希望给大家有个概念，大家有一个哦，原来以后我看诗篇的时候我也可以这样去看，知道这个题材以后你可以帮助你抓住诗篇的重点，然后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必须上下文的读。那除了上下文以外，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每一个书卷它有书卷的题材，那诗篇是诗篇的题材，很特别跟我们常常读到的福音书跟保罗的书信很不一样。保罗的书信是论述性的，你可以把那个句子拿来做句子分析，主谓宾然后补语什么的，什么状语啊什么，你都可以分析完后把保罗的主要思想抓出来，可以这么做。诗篇的题材确实不太一样， 那好，我现在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诗篇的两个最重要的题材，一个呢是诗篇的平行句，就是希伯来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很乐意把两个相近的两个句子摆在一起。那这两个句子摆在一起呢，往往意思有相近的，这个最常见啊，会变在一起。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诗篇九十篇，那九十篇的第八节，他这样想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这两句，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两句实际上是基本一样的意思，是平行的，很意思很相近，所以你就不需要去深究啊，什么叫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什么叫我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去追究，但他们意思差不多，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毫无隐瞒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可以这样去读。那也有的上下两句正好成反比的，那比方说诗篇的第九十篇的第六节，他说早晨花芽生长，晚上可下枯干，好像早餐的时候它花芽生长好好的时候，哎，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就没有掉了。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对比的两个正反相反意思对比的呢，你可以大概明白，假如他讲正的那一句你不太明白正的意思，你明白反的那个意思，可以从反的来推出正的意思是什么。那还有的一种平行的句呢，就是它叫合成的，下一句合成上一句，补充上一句。如果只讲上一句呢，你并不晓得它的意思是什么，它不是很完整的解释出来。但是呢，如果两句合在一起呢，你就知道上一句下一句合成上一句，补充上一句。比方说诗篇的九十篇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哎，如果他只停在这里的话，你大概只知道他讲，哦，反正我们一生七八十岁。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句是来补充上面的，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哦，下面有了这一句以后补充上一句，哦，你就知道他表达的意思是这样，虽然我们活七八十岁，可是有什么东西让你很值得纪念的呢？啊，这个就很痛苦哈，让你有了这个很痛苦。所以诗篇的第一个题材是平行句，这个是你可以看诗篇的时候，每一个句子里面你去帮助你理解。那诗篇还有一个题材呢是很重要的，叫交叉结构。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它叫 chiasm。如果我们读书读理工科，你都会学过那个 chi 字，就希腊字母那个 chi 啊，像 x 那样，它不是读 x， 是 chi。那个字母呢，它就是从这个来的 chiasm。那我们把以诗篇第九十篇为例的话，它可以这样分，哎，这个就不是我的本事了，我看不出来了，这个我只好去抄人家了。哎，你要知道我的本事非常的有限。那前面的平行句是我的，还可以看大概看出来。那后面这个不是我看得出来，但是我能看出来另外一个哈，等一下我再给你讲另外一些东西。像这些东西我看不出来，我只好去抄人家，但是它确实可以这样摆。那摆的是有道理呢，比方说第一第二节我们读过了，第一第二节你可以说永恒的神，那我取了个名字叫永恒的居所，这个题目是我取的，但是这样分不是我的本事。我们可以说永恒的神，那你看到永恒的神，那你看到第十六第十七节啊，我们所做的功才有可能存到永恒里面去，所以他一二节跟十六十七节对应了啊，永恒的居所，我们所做的功可以存到远远去，是对应的哈，这两个是对应的结构。然后你从第三第六节你会看到说人生短暂，短暂的人生，那你从那个后面十三节到十五节你会看到说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祷告的意思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说，短暂的人生当中怎么样才有意义呢？从就又对应了，三到六节是短暂的人生，十三到十五节是短暂人生的意义。短暂人生什么时候才会有意义呢？除非神与我们同在，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好，然后你要接着看七到十节是讲说，我们不但人生短暂，我们这个人生还在神的愤怒下面，愤怒下面的日子哈， 劳苦愁烦。如果是短暂就短暂，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罢了，我们还劳苦愁烦。那到十一十二节呢，在神的愤怒下面，我们人应该对神愤怒的回应是什么？就是要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怎样我们悔改，然后接下来去祈求神啊，领受神的慈爱。所以如果这样结构给你一分呢，A 对 A 一撇， B 对 B 一撇， C 对 C 一撇，那往往这样的结构会告诉你说，这个诗篇的重点是在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交叉结构，重点在最中心的地方。最中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神的愤怒下面悔改。所以你这样看诗篇以后，你就看到了。那我再三讲到说，这个不是我能看出来，所以我估计大家也不容易看得出来。但是我们能看出来什么呢？我们读过这个了哈，诗篇读过了，而且你也听过了，你能看出来什么呢？我们能看出来第一第二节确实是讲到神，永恒的神。好，第三一直到第十节，我至少可以看出来说人生短暂，好，而且劳苦愁烦毫无意义。你能看出来这个对吧？短暂的人生，劳苦愁烦，一声叹息如飞而去，你至少能看出这个。永恒的神，短暂的人生，有永恒的神跟我这个短暂的人生又怎么能够挂钩起来呢？哎，你会看到后面从十二节啊，从十一节一直到最后，你至少可以看到说，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祈求神，让神让我们经历到那个慈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意义，让我们手所做的功可以存到永恒。这个我想你，我能看出来，你也能看出来。哎，这样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圣经，这样看，这样应用到人自己当中的时候，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天都在跟神有一段时间亲近，有一段时间祷告，有一段时间认罪悔改，有一段时间下决心说，神啊，我愿意照着你的教导去做。我们生命会成长，那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如果你得到了这个，我今天讲到就讲完了。如果你真的都记住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讲了，因为这样有什么必要呢？我们祷告吧，祷告吧，看看我能够讲出什么东西来。天父，我们就感谢你啊！我自己常常盼望的就是，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对语言极其的无知，对体裁更是完全不懂。这样的人，我发现说主啊，你一样可以感动我，让我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找到你的心意，在你的话语里面感受到哦与你同在的喜乐。我就深信一点，你在我们北堂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还深信一点，你可以在北堂弟兄姐妹中兴起更多对你话语有深刻的理解，愿意在生活中去效法你，去跟从你的人来造就别人。你在教会里面赐下许许多多的恩赐，不只是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更是把每一个人都兴起来，在教会里面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让我们共同的成长。所以主，我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也与我同在，让我们在讲这里，在这讲的时候，不只是我在讲，让听的人，主啊，你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让他们在跟我一起思考的时候，你给他们有亮光。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所以我把这个诗篇的结构已经都讲完了，那我能做的事情呢，可能就是我们一节一节的下去做啊，有一些大家不太理解的地方，可能我有一些感动的地方给大家讲出来。但是有了这个结构以后，实际上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有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 我听说我们北坛里面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只是大家都不愿出来。很有才华的人，对神的话有很深的理解的人，而且我也相信肯定有的人还会讲得更好的人可以兴起起来。那比方说你可以根据这个结构，你就专门讲一个神的愤怒，你也可以根据这个结构对应的去讲一些东西来。那我没那个本事，所以我只好一节一节的往下去讲好了，你们就听我的。好，诗篇第一篇到第二篇，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哎，这个诗篇里面讲的哈，这个背景说他是摩西的祷告，摩西是神人的神人，摩西的祷告，我深信是摩西写的。那摩西在什么时候写的？我猜测至少是我在我上一堂讲到那个经文以后写的。那上一堂讲到里面就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后，神愤怒了，神要灭掉他们，摩西就祷告。摩西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给我，让我好认识你。”那神就应许他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安息。”我想至少是在那个以后写的，但是我猜测更是在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以后，第一代人20岁以上的人哈，都死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有时候讲我们没法做第二代人的工作哈，我们 second generation ABC 在这成长的无法做第二代的工作。想一想摩西跟约书亚，我们就很惭愧，摩西跟约书亚隔的代更多，因为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他还要带领那个你本来就差好远的那一代人，就带着他走，我们真的是很惭愧。那个更是 second generation 哈。所以是在摩西40年以后，摩西带领他们那些人，这些人都死掉了。那个时候写的，当然我不敢肯定，但是你从他那个从他诗篇里面讲的神的那个愤怒临到他那里的时候，有可能会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那这个诗篇里面他会怨到说世人，还有怨到我们。那我们的话，我想摩西是代表这个神的百姓来向神祈求的，那我们的话完全可以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那里。好，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我们想到的居所是房子吗？我需要有个住的地方，好休息，也是一个避难所，也可以是养家养儿育女的场所。那摩西在旷野漂流的时候，40年漂流了，难道是那个应许地？所以进到那个地里以后，他就不需要漂流了吗？我想不是，因为神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去，我使你安息。”我想摩西这里讲到的居所的时候，更是心灵的安息。所以如果你去看诗篇，看诗篇的时候，诗人会常常说：“我的心啊，神啊，我的心可想你，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等候你，我的心投靠你，我的心称颂你。”都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心灵里面怎么样才能得到安息。那大卫在诗篇16篇里面他讲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那样的居所，我想可能是摩西设想的：“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并不是我们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心灵得安慰，不是物质上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居所，会要那个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心只有在那个主那里得安息。那第二节又告诉我们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远远你是神。”这个主是谁呢？是创造天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天地都没有造成的时候，他从亘古到远远都是神。所以神，摩西第一次见到神的时候问神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中文翻译成说：“我是自有原有的神。”我天地都没造出来的时候，我依然是神，我不依靠任何东西活着，我是自有原有的神。而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人被造本身就是要依靠神，人没有神是不行的。 这是天地的区别哈。当然那个时候摩西并不晓得，摩西也听到神说我是自由原由的神的时候，摩西没有跪拜下去。上一堂的时候我讲到说，当神说我是耶和华，神在摩西面前走过去的时候，神的荣耀选出来的时候，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的时候，摩西当时就跪下去了，因为对神越来越认识了。这是一个自有原有的神，他不需要我们。你会听到很多人说神不需要人，但是我不这么以为，因为他造了人。就像我们爸爸妈妈不需要儿女，可是你生了儿女，你的心肠就被他牵挂。你可以说你不需要儿女吗？这种话没有意义，因为他已经把我们生出来了。所以他把我们生出来了，天地造出来，他是，他不造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神，他是自有原有的，但是他已经造了出来了，把我们造出来，而且他的心意是他远远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人需要神，没有神我们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对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做我的主呢？你把我造出来就由着我吧，你干什么一定要和我居住呢？ You leave me alone， 我要自己做主不可以吗？神说，好的，你自己做主吧。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他就告诉你说，好啊，你本来是尘土做的，你要自己做主的话你就归回尘土吧。你第三节说，神使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尘土。如果神把他那个气息抽掉以后，我们不过是尘土。这我们在美国参加丧礼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参加过没有，我也主持过丧礼，你就要讲 dust to dust， 我们是尘土来的，归于尘土。人没有神以后，就好像人和生命的源头断了，就好像一棵树被砍了，虽然还是青的还有气息，但是你知道他不久就要枯干了。所以在神的眼中，他说，你虽然还短暂的活着，你即使活了1000年，你在他的眼中不过像昨天一样一下就过去了，而且更像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一更啊，夜间的一更是很快过去的，我们一睡就睡好几更了，可能这在以色列一更是2-3个小时，我不知道，可能4个小时，但你怎么样，你晚上总要睡4个小时，那4个小时非常快要过去，如夜间的一更。那你说，哎，我能够活70-80岁就可以了嘛，在人的眼中，但是实际上你在人的眼中，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我们中年人来回头看的时候，日子过得飞快，非常的短暂。而不但如此，这个日子还没有意义。第五第六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你看过苏纳米吗？哈，2004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因为我在正在华盛顿那个地方，我记得挺清楚，苏纳米来了。苏纳米来以后，那大水冲过去后，你看到的一个留下的东西就是垃圾，在水上冲过去，原来很豪华的房子，再漂亮的地方，水一冲过去以后，除了垃圾没有别的东西。那你也看到那个日本那个苏纳米啊，我那时候还在中国，在中国的时候，苏纳米来的时候，海上的苏纳米过来的时候，也是剩下的垃圾。所以人生好像水冲过去一样，剩下的都是垃圾。我有一次听到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的一个主任，他讲他说在加州每年都有山火，他说在加州有一年他看到加州的山火烧了很多的房子，他说大房子豪华的房子跟小房子的区别是什么？被火烧过以后，就是大垃圾小垃圾，剩下的就是大的垃圾还是小的垃圾，都是炉灰嘛哈。那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被冲过去以后剩下的就是垃圾。那圣经里面还讲说，不仅是如此，第六节说，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刻下枯干，好像那个草一样。那在国内可能我们很少有这种经验，但在美国的话，你都有压的草嘛，你要割草机嘛哈，你要割草嘛，我也割草，割草以后我是不收拾草的， 不把那个草收拾起来，收拾起来你还看不见，你割草以后直接我就把草留在那个地方，哎，用不着两个小时你去看，全都枯干了，全都枯干了。所以我们人生短暂，没有神的日子人生短暂，不但短暂，毫无意义，像尘土一样，像草一样，像剩下的垃圾。那到第七到第十节，如果仅仅短暂也就罢了，神啊，你饶了我吧，你不要管我。就像很多无神论的讲的说，或者是有一个神导进化论，说神一开始创造人以后他不管你了，你知道吗？他自己到往哪个地方度假去了，所以你人生自生自灭。如果人生真的自生自灭，那挺好的，哎，从尘土来，还是归于尘土，人生就是几十年，那你好好享受几十年，无病无灾，过的那个好日子也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啊，神还追讨我们的罪。所以七到第十节说，不但如此，神还对我们愤怒。我们灭亡是我们犯罪，犯罪的结果必然灭亡。那说反正灭亡就灭亡了算了，他还要对我们愤怒，愤怒临到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不但要面临灭亡，我们还在惊慌之中。没有人不怕死亡的。我以前碰到一个，在我们北坛很早以前碰到一个，他说他绝对不怕死，他已经面临过好多次死了，那我想说他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嘛哈，但是我们绝大多数99%的人都怕死亡。以前我记得很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我们玩一个游戏，他说你玩一个游戏，你设想一下，你现在被关在一个巨大的墙壁给你四围围住，你绝对爬不出去，绝对撞不破这个墙壁，然后你给你围住，那个里面又没有灯光，黑暗的地方，你就站在那里面，你要做什么？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游戏是什么意思，后来他说这个游戏就是表示说你面对死亡，死亡就是这个样子，你能做什么？可是我怎么设想我也想不出来，因为我们没到那个死亡的时候从来都不怕死亡，但是我们惊慌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惊慌，我们会为未来的安全害怕，我们会为未来忧虑，我们会为人怎么看我，我们的儿女怎么办，哎，上什么学校，这些担忧，我们会为未来的安全忧虑。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常常要看人怎么看我们忧虑，很少去想死亡的事情。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连死亡都不害怕，为什么又害怕这些东西呢？我不知道，但是所以我想说，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害怕死亡，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不但会死亡，我们还会惊慌。而且他第八节讲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好像神装给我们作对一样。我有些罪犯了一些罪，反正是人没看见嘛，我私下里犯的，关你什么事？神会要追讨。所以我听很多人讲哈，做基督徒挺痛苦的，是痛苦，这是好的痛苦，你知道吗？就像做手术一样，做手术那个痛苦是好的痛苦，必须做。所以很多基督徒说，你看原来我不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可以随便做些事嘛，犯罪，现在我做基督徒在黑暗中做的事情犯的罪，神都查阅。是的，你的良心，圣灵住在你里面，他让你的良心很不舒服。我没有见过基督徒真正愿意跟着主走的基督徒，他可以说他犯了罪后心里很喜乐的，犯了罪以后一定不舒服，即使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指出来，也不被人知道，很不舒服。因为神他鉴察我们的罪，他把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如果你在这个罪当中， 你罪一直在你缠着你的时候，你会看说你一生的年龄是七十岁，若是强壮是八十岁啊，一生年岁七十岁，强壮八十岁，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平行句了哈，两个意思一样，所以不要一定解经说哦，你能活到八十岁，你是挺强壮的一个人啊，它是平行句，它意思差不多，就是你活七八十岁了，那意思就这样子。但是我们回想过来，往回看的时候，在我们的罪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的一生无非就是劳苦愁烦，毫无价值。不但没有价值，你会发现说罪造成的结果，罪造成的结果哈，还会害我们自己，还会害我们的后代。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我们夫妻之间的吵架，夫妻之间不能够饶恕，影响到下面的，一定会影响到后代，不仅仅害了我们自己心里难受，然后我们也会教会里面的冲突，不仅仅只会影响到我，让我们难受，会影响到外面许许多多的人。罪让我们劳苦愁烦，没有价值。而且我看这个罪的时候，圣经是这么看哈，他是看说是神把愤怒临到我们上面。即使没有神的人，我们也知道犯了罪，你成了罪的奴隶，听从罪的使唤，罪的结果好像是你把神拿开以后，也没有人会发现说在罪里面会高兴的。即使你不信神的话，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许多的例子啊，你会发现说，哎，许多挺富有的人啊，你从外表上看啊，啥什么也有了，名誉也有了，房子也有了，一切都有了，你觉得他挺舒服的，过的日子挺好的。其实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概念，他们过得绝对不舒服。我不是说你非要让他不舒服你才舒服，但是我给你一个概念哈，我有一次听到我的神学院老师说，哎呦，好像我们基督徒更悲惨，基督徒被神管教，有这样有那样的管教更悲惨，基督徒有会生更多的病。如果有调查，如果做统计的话，你会发现说非基督徒他遭遇的灾难要比基督徒平均来说要多得多得多。那我们基督徒今天会感觉到说，我们的灾难一方面是犯罪成了罪的奴隶，即使你不在无神的人，他不信的话，他的犯罪他也在罪当中。比方说吧，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自己的经验，有多少次受苦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才受苦的？有谁说他今天是因为遵守神的道而受苦的？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人有福了。我看到的就是我们受苦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悔改，我们在罪当中受的苦。那耶稣也讲到说，有的人会为义受苦，这种人很少很少很少见到。那比方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在北美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忙碌，忙得要死，没有时间。所以昨天郑国打电话问我说，你忙吗？我说我不忙，我在看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看球，我昨天在看那个看完就忘了这个啊，第一场阿根廷跟那个，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过眼烟云，一下就忘了。但是那时候觉得挺有时间的，真的大家要有点时间去 enjoy 你做的事情哈。当然这些东西可能没有永恒的意义，看也好不看也罢，但是你反正你要有办法你就休息。这个但是这个时代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忙碌，忙碌到一个地步啊，不单是这里，今天连中国的农村都非常的忙碌。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那里哈，你会看到那些成年人，他农闲的时候他没事干，大家围到一个那个公共的那个八仙桌那里打牌啊，一长时间打。今天在农村你根本看不到这个现象，农村人都非常的忙，忙得不得了。我两年前回去的时候碰到那个当地的传道人，那个传道人说，老传道人他观察农村人，他说今天有了钱就没有了主了。他说以前一套房子都没有的时候还有那个空闲的时间，现在有了一套以后
还要想另外一套，要两套，有了两套要三套，没有满足的时候，然后有了儿女了，有了孙儿了以后，还要到城里面去看孙儿，而且一直要看，看到他高中毕业，根本就没有时间了，忙到你一点时间都没有了。那我们北美更是忙碌的要死，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没有自己的时间。你这个summer你就会看到吧，我们教会人少，因为大家都有活动，儿女都要在外面有活动。我绝对没有责备的意思，我自己有儿女，我也会把我儿女送出去活动，不要让他在电脑上面，哎，常常有活动。但是你会看到说，我们有各种各样忙碌的事情，但是忙了以后，我们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如果没有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结果，乱。所以他说劳苦愁烦，劳苦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哈，忙劳苦你无法躲掉。神一开始对人的咒诅就是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这个劳苦让我们就总在这里了。但是我们劳苦了以后会愁烦，所以你总在这个循环当中。那我们基督徒呢，会感受到除了一方面我们在最终是罪的奴隶，另一方面我们会感受到神的愤怒总在我们身上。所以想来想去，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一个句子从哪里来的，反正我从我的日记上写的，我相信可能不是我写的，因为我不会写诗。这个下面呢是这个诗，他说人生路程如车轮，劳苦愁烦不停转，世上荣华如烟云，一声叹息归尘土。不过这种打油诗可能也会，我也偶尔也会写出来，但是确实是这种状况，劳苦愁烦不停转，一声叹息归尘土。但是我们的人生不只是在这里停住，诗人也没有在这里停住，诗人会让我们去设想，去让我们在劳苦愁烦当中去思想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对我们愤怒难道是为了发泄怒气吗？我们会生气对不对？我们最大的最多的生气就是夫妻之间生气，跟儿女生气，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会 hold 不住我们的怒气，要发泄一下。那神这样追求追讨我们的罪孽，把我们的隐恶总摆在他的面光之中，他是为了发泄怒气吗？永恒的神和短暂的人生什么气呢？你从自己逻辑上去想一想看，如果有今天有一个人得罪你，然后你知道说他今天晚上就要死掉了，你值得和他生气吗？如果你还说我让他死之前就要看到，我要给他惩罚，我想大概没有这样的人，反而我们会心里会悲悯产生起来，怜悯产生起来，哎呀怎么会这样子？而且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去回想，我有没有惹他生气啊？他这么短暂就死掉了。哎，今天我们会碰到我们好多的朋友同学过世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吧，我已经碰到好几个，就是原来我的朋友，甚至年龄比我低的，年龄比我轻的死掉了，你心里会叹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你生气，你发现说他生命这么短暂就死掉，你不值得和他生气对不对？这个永恒的神，他从亘古到远远都是神，我们不过是一声叹息，一千年也像昨天一样，更如夜里的一根，神何必给你生气呢？我觉得神要惩罚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由着你，你跟我无关，你活吧，你让神，如果让这个世界，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看这个社会的发展，神如果任凭这个世界发展下去，你说这个世界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共产主义生活会出来啊？我看早就灭完了。神不愿意这样子，2000年前让他就让耶稣下来，一定要干预这个世界。哎，神为什么这么在乎我们这个短暂的人？所以他的愤怒有他的道理。我一开始就讲了，这么永恒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可是他生了我们。 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不需要孩子，可是你生了儿女，你一辈子要操心，神一辈子都要为你操心。所以神的愤怒是让我们想到十一、十二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前面讲结构的时候也是说，第十二节是最最重要的，悔改。神这样的愤怒临到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悔改，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我们常常听到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们年轻人今天我们再三给我们的小孩子讲，特别是 teenager 就讲，你要听我的话，他就是不听你的话。可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人家跟你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就是不听。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就是这样， learned it in a hard way， 会要撞破头脑才会学会东西。神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但是我们人的结果就是会要撞到南墙，会要撞得头破血流，我们才愿意悔改。那今天我们这些人已经悔改的人是神的极大的恩典。我不知道有人是不是有这样子啊，就是说一听到福音他就悔改就信主的，像我老婆这样子，真的是恩典，百般的恩典。但是即使像他这样子，我也知道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劳苦愁烦以后，无路可走的时候，转身到神那里。我自己更是走到绝路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觉得这个神是我的神。神对我的愤怒绝对的必要，神如果不对我愤怒，任凭我，我早就灭亡了。所以你晓得神愤怒的权势吗？神愤怒是要你悔改。今天你如果还觉得你因为罪当中，你夫妻吵架，你跟儿女有毛病，你跟同工有冲突，你要想到神的愤怒是要领你悔改，神的愤怒是领你悔改。所以他说求你教我们怎么指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心，来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神造我们就该受我们的敬畏。我有时候在这里思想的时候，神今天为了救我们需要把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晓得那个罪造成的可怕，那个地狱的真实。因为神说，耶稣自己讲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正要怕他们。我们今天不怕地狱啊，但是罪的结果，如果神用这种愤怒来拯救我们，用这种愤怒是为了让我们不下这个地狱，那么他再大的愤怒你也知道总有他的恩典。我不知道我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一样不一样，你晓得吗？他这样对我们愤怒，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悔改，转向他。所以摩西后面就是祷告，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当我们悔改，我们对神说，主啊，我愿意看到自己的日子这么短暂，我尽早悔改，我要像浪子一样记住你的慈爱，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饶恕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为你的仆人，这个仆人可能代表摩西，也可以代表以色列百姓。为你的仆人后悔。那我们上堂讲到的时候，摩西开始这样求说，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好让我认识你。神就立刻答应了他祷告。神说，我必要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心，耶和华的心是要我们和他远远的住在一起，他要把这个永恒的居所提供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短暂的人生就有意义。所以摩西接着祷告说，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我们这样去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人生有转折点，我们经历到神丰盛的慈爱后，我们虽然劳苦却不愁烦，而且欢呼喜乐，每一天都可以有满足的喜乐。然后他接着祷告说，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当我们经历到神丰盛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回转我们过去遭难的年岁，回转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神的愤怒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受苦的日子，你发现那个时候神的慈爱都没有离开过，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会感恩了，这个喜乐不得了的大。我想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喜乐不但不得了的大，有价值，会存到永恒。所以摩西后面就接着祷告，我这个短暂的人生不单单有意义，还会对永恒有 impact。 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我们手所，这个时候在神的里面，我们手所做的工对永恒有影响。摩西这样祷告以后，我相信摩西得着了这个祷告。我有一次跟圣牧师讨论的时候，我说很奇怪哈，如果你读那个生命记，你会发现神说你因为你在吩咐水出水磐石出水那件事上没有遵守我的命令，你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那摩西求了，摩西求了不止一次啊，神说不要再求了啊，当然不是用我这口气啊，我也不敢做神，但是说不要再求了，你过不去。但是呢，神就跟摩西说，你可以上山上去看一看，看一看那地方。所以我就跟圣牧师讨论说，看什么看，你这么都死了，马上就要死了，你还看那一块土地，你觉得会不会很奇怪？还有什么很挂念的东西吗？摩西怎么还有那么多挂念的东西？我自己理解，摩西不只是看那一块地方，他要看他手所做的工可以建立到远远。摩西所做的在永恒里有意义，这是在神的国度里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愿意像摩西那样求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吗？我们手所做的哪些工可以留到远远呢？对永恒有意义呢？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好好去读圣经，读圣经以后你会看到说，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和圣经的看法对照，如果不一样的，大应该是没有永恒的意义，就换一下吧，不要做了。如果一样的，你就去做，让神来建立你所做的工，何必在那个上面继续劳苦愁烦呢？如飞而去。那从我们自己做起，那你在夫妻相处上，你觉得你吵架那个有永恒的价值吗？你为永恒的事情吵架吗？我跟我老婆今天在好像讲的时候，我老婆说你就是讲自己，哎，我说我是讲自己，我吵架没有价值，永恒的事情吗？这是吵的是永恒的事情吗？你觉得有意义吗？我有一次好像是张涛讲的，你有什么东西心里挂得很看得很重的时候，他说你 fast forward 一下，你让他撞快一点，因为时间撞快一点，你想到你马上就在病床上，你觉得你紧紧 hold 得住的东西还有意义吗？死亡的病床上。所以有很多东西到在永恒里面没有意义的，就换一下，吵不过老公换一下， 有价值吗？有什么呢？啊，我会要老婆听我的吗？她不听我的，她自己听神的就好了，不可以吗？哎，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那儿女一定要上名牌大学吗？那个有永恒的价值吗？哦，儿女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赚很多钱，有永恒的价值吗？还是这个儿女说他，我愿意到别的地方去短宣，我愿意去跟群人那里服侍群人，哎，不可以。这个儿女愿意出来做宣教士，愿意出来做牧师，绝对不可以。哎，我们华人里面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哎呀，牧师很不错，挺好的，但是儿女出来要去做牧师做宣教士说不可以。哪里哪些东西更有永恒价值？所以我们很多的脑袋瓜里面想的东西不见得对这个有帮助，对这个永恒的有任何的价值。那你再求说，哎，坚立我手的功，难道神要让你这些破铜烂铁存到永恒里去，然后我们这些东西劳苦愁烦继续带到永恒的居所里面去？那耶稣说，我去为你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很大的地方，就让你积攒这些东西在里头。那不会嘛，不会嘛，这些东西你积攒那里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就像我们很多时候买了大房子，你很多东西发现从来没有用的，搁在那里，那你变成储藏室，它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让我们想一想，能够做一些有什么永恒意义的事情。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在想啊，让我们把一些真的对永恒没有意义的放下。我知道说，当你有这样的心去放下的时候，也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求神说，求你坚立我所做的功。因为这个放下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我们的心天生愿意抓住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我们天生对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很不看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的祷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